上一周我们学到了那个五灯会员里的莫山尼禅师，他总共有三段公案，我们学了第一段，刘旭峰师兄讲的是那个冠希禅师到莫山尼这儿踢馆，结果不但没有推倒尼斯的禅床，倒做了三年的这个源头。今天接下来的后面的两段，今天是由亚峰师兄和大家一起继续聊一聊。亚峰师兄，那就上麦吧。
好，各位师兄晚上好啊！我们接着上一周，上一周这个莫山尼了然禅师，的第二则公案。好，作源头三载，僧道参，师曰：泰兰履生。曰：虽然如此，且是狮子儿。师曰：既是狮子儿，为什么被文殊骑？僧无对啊。这是接着上周。做了三年源头之后的事情有个和尚来参访僧道参，然后这个了然禅师就说呀这个泰兰女生怎么穿得破破烂烂就来了可能是有行脚的僧人来的时候这个衣着不是很讲究然后这个月虽然如此岂是狮子儿。和尚说呢这个虽然这个穿的不怎么样但我是狮子儿是个精进修行的这个僧人然后这个了然禅师就说呢既是狮子儿为什么被文殊骑僧无对这和尚就没有没法对答了这个公案倒是挺应该是挺简单的就是这个有一个和尚来参访这个了然禅师直截了当来的下马威就也不算下马威吧就说你这穿破烂烂就来了这和尚呢还有我相有点着相说穿的破烂然后就回了一句虽然我穿破烂可是我是狮子儿我是把好手这。但是很明显你有着相有我相然后这个因为我们禅师之间对答的话你本来接话头就是看你能不能不被惊着不被这个话头牵走这一下就被带着走了我穿的破烂但是我是个好手那两禅师就说你既是狮子为什么被文殊骑这个一下这和尚答不上来了答不上来了也就你要是有这个着相的有着相在这个说你穿的衣服破烂然后还着这个相的话一句两句的就被带走了那这个公案师兄们有没有说想聊一聊的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不是就说答的正你正背齐谁正背齐
淡泊你这么答他也不对也不好呀那你还是顺着他的语脉走了再来一句重说一句淡泊
曾师兄被文殊骑也是狮子儿你也没有跳出这个狮子去
淡泊和这个曾师兄你们两个都背齐了重说一句
没下文了你被文殊骑和那个虽然如此不一样从那虽然如此那儿开始你就被转走了就已经被骑了都无对了是吧那我们就往下走了拍拍背走人你早拍拍背走人也就没事了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世界轻坏曰世界为什么情怀是曰宁无我身和尚问了然禅师如何是古佛心那古佛有心有心向在吗是曰世界情怀这是世界四大都坏了那和尚就问了世界为什么情怀是曰宁无我身这个如何是古佛心这种问答和这个这一类的问答我们在登录里面经常见如何是佛心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佛法大意如何是假山境这一类常有这样的一些对答而这个禅师呢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可以言说的所以这个 禅师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啊，都是反应都是各不一样的，各有各的方便啊，各有各的方便。那了然禅师回答就是说，古佛心，世界情怀，啊，世界情怀。因为古佛的哪有一个心可得，哪有一个相可得呀？啊，这个本身也没法说世界情怀为什么情怀，啊，宁无我身啊，没有我的身心啊，并没有一个心可得啊。但是反过来说呢，大千世界啊，这个郁郁黄花呀什么。哪一个能出了这个佛心啊？我都不是自行换现呀，啊，所以呢，这是两人禅师一个方便啊。那我们在止月和这个五灯里边也就见过那个东山良将啊，就是我们老人说过那个无情说法的公案啊，也有和尚问过东山良将如何是古佛心，那个这个这个这那个、那是不是东山良将问的这个国师啊？应该是问的那个慧中国师，好像是啊。那国师答的是墙壁瓦砾石啊，如何是古佛心？墙壁瓦砾石啊，这和这个世界情怀，如出一辙，但是角度不同啊。那和尚就问墙壁瓦砾是古佛心，那它不是无情嘛？无情之物嘛？那国师就回答说是啊，这个墙壁瓦砾是无情。那和尚就问还解说法否啊？那国师就说。常说自然说啊，无间邪，然后就这个话题展开了一番无情说法的这个公案啊，无情可得无情说法呢，这个大千世界无不出这个佛心啊，这个无情啊也是佛心啊，无情说法无间邪说常说自然说，这是不同的角度啊，听不到了吗？这个
啊，
还是
现在好了，现在好
没
了，
有声
刚
音是吧？
才断了一下，嗯。
啊，我这边。可能网络不是很好，也有点断续，还是，这个是摩山尼了然禅师的这个第三段啊，第三段公案啊，那这个如何是古佛心啊？各位师兄有什么想要探讨的吗？啊，可以上来说一说。如果没有，我们就往下进行了啊。下边一个呢是这个金华山巨石和尚的公案，这个是应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公案了啊，因为老人的讲法当中多次也提到过啊，这就而且是一指禅啊，是巨之一指一指禅，啊，闭安录里面也有啊，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那我们就算是再复习一下吧啊，复习一下。先把公案先把公案，看一下，他发不了这么长的内容啊。曾师兄说：“世界会坏吗？啊，世界坏不坏也是古佛心啊。世界会坏吗？”曾师兄，你认为世界会不会坏呀？我看曾师兄你说的这个世界坏不坏也都不是古佛心。你说的世界，这个，我们只能一段一段的粘贴了。这个公案虽然大家比较熟啊，但是它比较长啊。说的这个，这是天龙和尚法寺金华山巨支和尚啊。这个巨支和尚初住安时。刚刚自己住完的时候，有一个有尼名释迦来，有一个叫释迦来的这个尼师带粒子支西杖绕十三匝就来拜访这个巨支禅师了带着一个斗笠，拿着一个锡杖进来之后，先不说话，绕着这个禅床就转了三圈，越道的地下粒子如实三问世皆无对，你如果道的，我就把这个帽子摘下来，然后给你做试着，问了三遍，这个巨支禅师呢都答不上来。这个实际禅师，实际这个尼师呢，就走了，然后居士禅师说日是稍晚，何不且住天这么晚了，你在这庵里面先住下吧这个实际禅师说到的记住你能说得出来，我就住下。然后这个禅师呢，这个居士禅师又无对，还是答不上来。这个实际来这个尼师呢就离开了，离开之后，这个居士禅师就叹：“我虽处丈夫之形，丈夫之气，被这个尼师给问住了这个虽处丈夫之身而无丈夫之气啊。 然后算了，这个不如先往诸方参询知识去啊，这个在这待着不行啊，出去啊参访啊，参访善知识去。到晚上呢，这七夜山神老爷不须离此，将有肉身菩萨来为和尚说法也啊。晚上这护法来告诉他了，你这个你也不用走，明天啊就有这个肉身菩萨来找你，给你讲法。啊，欲寻果天龙和尚到案啊，这个世乃营里具身前世啊，这个天龙和尚到庵里来，然后这个居士禅师啊营里之后呢，把前面这个十几来尼师跟他这个公案一说，然后呢天龙禅师竖一指示之啊，伸出一个手指头来，这个是当下大悟啊，自此凡有学者参问，是唯举一指无别提倡啊。也是这个时机因缘到了啊，这个居士禅师呢，这个时机因缘到，其实也就差那一下啊，差那一下，一竖手指头啊，他明白了。啊，他明白了，在天龙和尚这儿啊悟了啊，但是早有个根器的话，前面那个十几来禅师啊绕床三匝的时候，他就没有明白啊，没明白过来。这个案，这个圆圆老人跟我们讲过好多遍啊，各种讲法的时候经常提到，就这个佛性，这个啊，我们这个手指头直接的。手指头，这个手指头不是啊，这个月亮才是。什么是月亮呢？是我们这个背后的佛性啊。所以说这个一个动作下来啊，就是禅师啊就悟了。那悟了之后呢，自此凡有学者参问，是唯举之，无别提倡。只要有人来参访，问佛法是什么啊？什么是佛法大义？就是竖手指头啊。然后呢，就是第二段了。第二段就主角就不是他了。啊，不是居士禅师了啊！由于供过童子啊，他有个侍者，这个童子呢，啊，整天看着这个居士禅师拿一指禅啊，这个开化众生啊，这个他见得多了，然后有人来问事呢，这个童子也是竖指啊直对啊，认为是和尚童子会佛法啊，有人就跟这个居士禅师去说了啊。和尚，你这个侍者，你这个小童子也会佛法呀？现在有人到庙里来问啊，这个童子也是一伸手指头，啊，跟你一样啊。那居士禅师呢，有一天就袖子里边带刀啊，前袖刀子啊，问同学，问你会佛法是否啊？问这个童子说啊，听说你也会佛法。这童子还挺实在，他就说是啊。那居士禅师说如何是佛啊？就去问他，这童子啪一缩手指头，然后这禅师夸一刀啊，刀刃起指啊，同叫唤走出。这时候啊，居士禅师招童子啊，同回首。十月如何是佛？啊，他这个同举手不见指头，豁然大悟啊！他条件反射了，如何是佛？又一伸，结果看不到指头了啊！看不到指头，这时候反而夸啊，豁然大悟啊，豁然大悟啊！原来这个啊，手指啊，不是真正的月亮啊，不是真正的月亮，那没有这手指了，反而能正见本性了啊，正见本性了 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这个佛性啊，不是说你这个肉身，不是你这个手指头啊，而是这个能举手指头这个能啊，这个功能啊，背后的才是。那孔子啊，悟了之后，后边这段呢，师将顺势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言气十灭啊！这个一生呢啊，得天龙和尚一指头禅，这一生度众啊，这个传法叫一生受用不尽，我就实际了。当然，这个一指禅这个公案呢，在禅门里边，这个传播很久远，然后呢，历代都有这个参这个公案的，也有对这个公案这个做评唱的啊，做评唱的，做评论的这个也有我们在其他公案里边也有对这个公案评价，比如说曹山啊，比如说曹山那个，还有这个西园啊，西园和尚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公案呢，他去洗澡啊，他去洗澡，然后这个和尚就说他你何不使童子，啊不只是童子，然后这个西园和尚自己打水自己洗澡，然后这个西园和尚啪啪啪就拍了三掌，啊拍了三掌，然后呢这个就有人啊拿这个公案就问曹山，曹山说这个 就有些评论啊，拒之成当出鲁莽，直人得激一静啊，一等是拍手鼓掌，使他西园奇怪啊，这个有这么一个评价啊，有这么一个评价，也就，意思点评这个拒之禅师，他一辈子就是这个直人的一激一静啊，一辈子就用这一招啊，一抓一个一指头禅啊，就好像这个启用呢不是很这个灵活似的啊，就会这一招啊。反而西园啊和尚他这个大吉大用啊，好像是这个跟什么一样啊，更灵活一样啊，所以啊，玄觉问啊，这个且道既知而悟也无，若悟为什么承当处鲁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的禅不紧啊，且他意在什么处啊？这就见仁见智了。那我。这个机智和尚大彻悟，然后大吉大用，但是就用这一招啊，能够度尽众生，他也是啊也是大用是吧？但是这个高僧对他的评价就是不如西园啊，西园这个好像这个度众的方便啊更丰富更灵活一样啊，这是具知和尚的这个一指禅的公案啊，一指禅的公案，这是应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啊。那就这个公案啊，就这个公案来说啊，师兄们有什么啊想上来聊一聊的啊？有什么这个有不同的见解啊？补充。啊，没有是吧？那这公案应该大家都太熟悉了。那下一个是摩罗刺史陈操上书陈操上书的公案了。有几个小段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山东徐伟徐师兄说这个玄觉啊，玄觉禅师，我们家玄觉禅师嘛。这个应该不是吧？这不是，这个永嘉玄觉大师应该这个辈分比这个要高很多啊，不是一代人啊。这个陈操上书啊，陈操上书摘刺啊，拈起胡饼问僧啊，江西湖南还有这个吗？曰上书是来吃个什么？公曰敲钟谢响。
大凡师兄，你那边是又断线了吗？听不到了。师兄们，稍微等一下吧，他那边的网络好像是有点卡。
抱歉，
还是有点断续呀。
刚才网断了啊，怎么
不
退？
然你再重进一下，
现在能听到了吗？
这会儿好了，好了。
有点断续，刚才退出频道了，我又重新进了一下，重新进一下，我退出来，现在好了是吧？刚才哪讲到哪儿去？这个陈操上那这个陈操上书这公案呢？这就是他在勘验这和尚啊，勘验这个和尚这个胡为啊，网络还是不行是吧？还是断断续续，我听袁师兄的说话也断断续续，也就说呢，陈操上书陈操上书就在勘验这个和尚这个胡饼，湖南那和比较巧妙啊，是书是来吃个什么？那你当初你好像反问了一下啊，反问一下，经常说一句话，就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未曾刮着一根沙，不是不穿，只不过是不去分别计较该就完了这个心里边是空净的，不是说不是没这个这个。陈操上书问这个和这个这种食物，他肯定问的这个修行上的心上的事情，这样的一个和尚，那反问他你是啥？所以这个上书说钟谢响，这钟响，那也应该也是肯定这个的意思。那第二个公案呢，也是斋僧这次公自行此，给和尚们一个一个的抓手，你接，握手，僧无语。这个一个和尚伸手来接，陈操上书把饼又拿回去了，这个无语果然。那这个公案呢，也比较有意思这个可以展开来说一说，展开来说一说，类似这样的公案有一个就是芙蓉太玉禅师芙蓉太玉禅师和庞居士的一个公案，和这公案是差不多一模一样。有一天呢，这个芙蓉太玉禅师呢也是就行时，他去给这个 这个大家吃饭的时候，他是过堂的，他给大家发食物。然后到庞居士跟前儿呢，这庞居士正伸手要接呢，这个太玉禅师呢就把饭给又缩回去了。缩回去之后还说了一句话啊，说了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生心受事，净明早何去啊？此一偈，居士还敢否？啊，这个我把这个公案给公案也给大家啊。贴上来，大家一看啊，这个公案是两个公案有点类似啊。这生心受施啊，净明早何去？还敢否啊？然后庞居士说呢，当时善现岂不作家？日月非关他事。日月食到口边被他夺去，实乃下士。啊，日月不消一句。啊，这等于这个太乙禅师给这个大家吃的，到庞居士这儿，庞居士也是伸手拟接啊，这个太乙禅师就把手缩回去啊，回去。这个跟这个是陈涛上书一样啊，这个陈涛上书发饼，然后和尚伸手接，陈涛上书缩手，啊，这个、和尚无语啊。但是这个太乙禅师呢，就把给你发吃的，然后你伸手接，说明你生心有这个起心动念啊，想接受布施。然后这个呢，在净明早贺啊，就是那个这个维摩诘经里边，然后就让维摩诘居士就要骂你了。就骂你了，你这个起心动念啊。那庞居士回答说，当时善现岂不作家，这又说了另外一个典故了啊。另外一个典故，这是什么典故呢？就是大波罗蜜多经里边啊，出去乞食啊，出去讨饭了，然后到碰见一个这个一个女居士啊，就问啊，就是大德你要去干什么呀啊。然后这个善现就说呢，我出来啊，乞食讨饭。然后这个女仆，这个女居士呢，就说，圣旨善现啊，今于时想未变之业，就是你现在还有这个吃啊喝这些起心动念嘛。然后善现就说，我从很早以前啊，这个所有实想皆已变之，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执着挂碍了。所以者和一切实想前中后继皆自然空啊，就是你这个所有吃的这些起心动念，前中后继三轮体空，它是没有实性的。然后这个女居士就说，那沙罗汉手尽此事业，那就是你这个善现，你这个手是阿罗汉手吗？善现就说，这个阿罗汉手非所能见，亦不可伸啊，这个都是也是说都是幻化啊，幻化皆空的啊。但是这后边还挺长，这个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大般若波罗蜜经》是576卷里边。这后边呢，就是说这个善现就视线神通，等于是就是手也没有了，都空了，然后身体也空了。这个居士，这个女居士，她想布施呢，布施不了，也就是说，哎，邓先生，我这还是断续，听不到什么。能听到吗？
嗯，比较断续，听是听得到，但是确实比较的断续。不然你再重进一下看看。
那个网，
你把手机不要放到电脑边。
对的。那我退出来重进一下，就进了一下，现在。
比刚才好一点，继续吧，嗯。
怎么样？
还差不多，继续吧。
好的啊，所以啊，对，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公案感兴趣呢，可以看一看《大般若波罗蜜经》啊，这个576卷有这个典故啊。两个公案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它陈涛上书和这个太乙禅师都是一个开，也是一个勘验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啊，吃东西这个心有没有空静啊，你伸手去接，然后我一缩手，然后你有这个起心动念啊，有这个起心动念，你表露出来，你这个心没有空静啊。你如果是真空静了，想庞居士呢，他就回了一句：“你食到口边被你夺去啊！”这个太乙禅师就赶紧把这个饭也给他放下了。那这个和尚呢，啊，陈操上书这个开眼的这个和尚呢，这个等于是和许师兄是听不到吗？听不到我啊，能听到是吧？能听到了。刚才是又卡了一下，应该是，女师兄说能听得见啊，能听得见。那就这个陈涛上书的前两个公案， 还有没有？我们就赶紧往下走吧。今天这个网可能也是，问僧啊，有个事与上座商量，得吗？曰：何取狗口？公自果口曰：某甲罪过。曰：知过必改。公曰：那么得起上座口吃饭，得吗？这是陈道上书，又是跟另外一个和尚啊，这个有个事与上座商量啊，得吗？那是什么事呢？那是什么事呢？这个禅家之间还能有什么其他的事吗？这你不然就是一个这个修行的事了啊。这个结果这个和尚呢说何狗口啊，这个事啊有什么可商量的、可说的啊？然后这个陈道上书说自己打嘴啊，我某甲罪过自啊，这个。这是我的错了。然后这和尚说：“知过必改啊，公爵，那么得起上座口吃饭，得吗？”就是那就请和尚去吃饭吧就斋僧的时候嘛，斋僧的时候跟僧人的一个对答所以说你要说是问这个正题，说这个如何是佛法大意？这些事儿没有什么可说的。何许你合上你的狗嘴啊？合上你的狗嘴！这个僧人是非常的痛快啊，非常痛快。合上你的狗嘴！陈道上书就自己打嘴了啊！我说这啊，但你要说说这个起用方便，然后穿衣吃饭，那你就随意了啊。所以那就请不说这个，请和尚吃饭吧啊。这陈道上书几个公案，基本上都是斋僧吃饭的事啊。又斋僧自行十次啊，乃曰上座十时。僧曰三得六位，公曰错啊。僧无对啊。又是这是《大般涅槃经》里边佛师尊涅槃的时候，这个优婆塞、优婆夷这不给师尊还有这个和尚们备办各种饮食就是称赞这些饮食呢，就有一个具备这个三德六味具备这个三德六味。但是这个在这儿，当然就是说，这个陈道上书说这个上座时，和尚说三德六味，陈道上书错，这个和尚就答不上来了这就又是着相了，斋僧多次的这个勘验这怎么回事不但是网不行，这个电脑也卡那陈操上书的最后一公案就最后一公案又与僚属登楼次，见数僧行来，有一官人曰：“来者总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带来看过。”须臾，僧至楼前，公不唤上座。僧皆举手。公谓诸官曰：“不信道。”就是陈道上书和一些下属，这个淡泊师兄答他三德六位，这调子一过新罗，就是这下边这个公案了这个陈道上书带着几个下属呢，在登这个楼，应该也是寺院里面的楼呀，看不是这个在登高了，然后呢下边有几个和尚过来，那有一个下属这个官员就说呢。来的这些和尚应该是行脚僧这个陈藏上书说不是，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那我们来勘验勘验他。这和尚走到楼前的时候公目换上座，就是这个陈藏上书就突然喊了一声上座上座这个结果呢所有的和尚都抬头都抬头，然后这个陈藏上书对这个下属官员说你看我没说错吧所以这些行脚僧人呢。这些和尚呢，也是心不空净不空净这一试就试出来了。最后呢，有一个诵这个陈道上书一个诵师兄说没声了吗？又没声了吗？是我的问题吗？有声音吗？现在其他师兄能听到的话打个一。
有声音，这会儿还好一点。
那应该是这个沈阳杨猛师兄是，可能是你这个。你网络的问题，你那个退一下，退出去重进一下，退去重进一下。那我们接着这禅者诵曰又与禅者诵曰：禅者有玄机，机玄是复非，欲了机前止，闲于句下为。 我这这我们禅师之间这些对答呀，这话它是有玄机的。这个玄机呢，啊，似是而非啊，啊是也不是啊。你要欲了机前止，你要明白它的真意的话，啊，你真的去起心去想去琢磨这个真意的时候，闲于句下为。你要是在这个文字上啊，在言句上下动心思的话，那你就错了，你就找不着了啊，你找不着了。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就我们不能就好像这个说指月一样，你不能在手指头上动心思啊，那不是真正的月亮。这个禅机啊，包括我们说这些公案，这公案文字上啊，不是它真正的玄机。欲了机前止，闲于句下为。你在这个啊这个死在句下啊，死在文字里啊，那你就错了啊。所以前面这些公案里边，这个陈仓上说他去勘验这些和尚，然后你要是说这个啊。被这个话头带着走了啊，就是闲鱼俱下为了。好，这是文操上书的几个公案啊，大家有要补充的吗，师兄们？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个了。下一个呢，就是长庆道演禅师啊，声州长庆道演禅师。我们先看一段这个，哎，怎么还发不了呀？有敏感词汇。这个公案里边有什么敏感词汇啊，发不了原文啊。对，这段没有，后边有出现了三个字转法轮，可能是因为转法轮的问题啊。长庆道演禅师庐州人也啊，出世光孝，便领悟威严啊，寄于湖南大光山剃度，即化缘弥圣，常住长庆啊。这个道演禅师是庐州人，然后在光孝禅师那儿领悟威严开悟的，然后后来在大光山剃度，然后出来自己住山呢是在长庆啊，所以是长庆道演禅师。对，这段上堂应该没问题吧，上堂语里的没有敏感字眼啊。上堂说这个弥勒招入迦兰，目成正觉啊，说句曰：三界上下法五说皆是心，离于这是弥勒菩萨，然后是招入迦兰，目成正觉啊，就是一天的时间就开悟了，然后说了这个开说这个传法即是三界上下法五说是心啊，离于住心法更无有可得啊。看这个道演禅师就说看他那么道也太煞星星，若比无土无油是顿寒啊，就这个话说的就比较狂朗啊，就说这个弥勒菩萨这个招入迦兰目成正觉，都他这么说都太煞星星啊，太煞星星，这不行啊，若比无土油是顿寒，和我们禅家比的话他还是顿寒啊，我们是什么样呢？所以一念见到三十情境，如印印泥更无前后啊，这个禅家一念见到三十情境就没有如印印泥一样没有前后，招入迦兰目成正觉这一说呀，啊，所以这是激励这弟子们啊，这个用功的啊，所以后边说诸子啊，生死事大，快须见取，莫为等闲，夜市茫茫，盖为迷己逐物啊。一段上堂语啊，上堂念见到，不分前后啊，激励这个弟子们这是用心的啊。后边这一段发不上来，应该是发不上来，有关键有个。把这个不得字去啊，有敏感词还是不行，那我给大家念吧，发不出来了。后边这段是什么呢？师尊临入涅槃，文殊请再转法轮啊。师尊多曰：吾49年住世，不曾说一字，如请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也啊。然今时众中见了一个宾主问答，是不惑矣，盖为初心耳啊。说的是师尊啊，涅槃的时候啊，师尊快入涅槃的时候，文殊菩萨请这个和尚，请这个师尊呀，再转法轮，再传法说法，然后这个典故就是49年不曾说一字的典故啊。这个师尊就说啊，你说让我再转法轮，我这个49年住世从来没有说过一字，是比较熟悉的一段话了。那但是呢，今时众中见了个宾主问答，这后边是长庆道演禅师的这个话了，今世众中见那个宾主问答，师不惑矣，改心耳，那也一个多重的方便啊。袁师兄把那个把这几个字儿啊，几个字儿这个星号了就能发了，我刚才发了好几遍发不出来啊。所以这个道演禅师这个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上堂语啊，上堂语这个前面是记啊弟子们啊这个生死事大啊，不要等闲，后边就是说这个佛家禅家是 说一字啊，这公司里面不曾说一句法啊。现在这些，我们在这儿讲公案也好，道远禅师这个上堂也好，只是一个方便啊，都是指月的手指头啊。后边僧问如何是常清净啊？是曰舍离屡见看啊。有个和尚就问这个道远禅师了，如何是常清净？如啊这个。就问道远禅师什么？你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就是如何是常清净啊？什么是你的境？啊，这个别人的境界能说吗？第二说出来之后对你有用吗？所以这个道远禅师问这个舍利屡见看，啊，你也别问了，你自己实践看，啊，都实践看啊。所以这样的问答也比较多啊。如何是常清净？如何是夹山境？啊，就问你这个修为境界的啊，修为境界的。那有和尚问夹山啊，如何是夹山境？那夹山禅师就说了：猿豹子规清障里，鸟衔花落闭眼前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佛心也好，佛法大意也好，有什么境界可得吗？有个境界可得也就不对了啊，也就不对了。所以这也是方便啊，这个也没法跟你说，那舍利屡见看啊，你自己证一证就知道了啊。然后一个呢，又有人问这道远禅师如何是佛法大义啊？十月今日3月3啊，月学人不会啊，让十月知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啊，便下座。就是问佛法大义，佛法大义能说吗？学人说不会就对了，你要有个会也就错了啊。然后后边这个十月知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便下座啊。这是《法华经》里面的偈颂啊，知止不须说我一段话。一段话啊，那这个道远禅师用在这儿呢啊，这个直指不许说这个我法妙难思，这佛法大义，佛法大义这个也是这个语言文字言语道断嘛，然后语言文字能跟你说的啊。这禅宗里边问佛法大义如何是佛法大义啊，这有很多啊，这也是截断你的思维的啊，也截断你思维的。今日3月3啊，然后这时候如何是佛法大义呀、啊？庭前柏树子啊，如何是佛法大义呀、啊？这个啊，炉灵米做什么价啊？这个方便很多，都是为了截断你的思维的，啊，之所以呢，这个也没有什么这道演禅师了。然后咸平二年事迹啊，咸平二年事迹啊，常听道演禅师的这几个公案就到这里了。所以那今天我准备的内容啊，就到这儿就没有了。那就前面说的这些呢？今天对不起啊，这个我这网也不是很好，断断续续的。前面这些公案，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啊？想要上来讨论讨论的，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啥要交流的、要提问的，都可以说一说。到亚峰师兄这一段讲完，那五灯会员第四卷我们就算是全部完事儿了。接下来是五灯会员第五卷开始，上来就是清源行思禅师。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呢，接下来是郭峰燕师兄和大家一起交流。聊一聊，那郭师兄你就上麦吧。
喂喂，好的好的，喂喂，卡吗？
你这边还挺好的。
好的，我这边是从清源行思开始，六祖大鉴禅师清源行思他的法脉就是六祖慧能下面，两个最有名的就是清源行思跟南岳怀让啊，清源行思南岳怀让啊，这两个是最有名的。看一下这个，等我再找一找那个图谱表。禅宗的五家七派，严格上来说，大部分从怀让那儿出的多，从清源行思这儿出的呢，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六祖慧能这里除了这个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之外，还比如说像永嘉玄觉、南阳慧中禅师啊等等，这些都算是六祖慧能下的。然后呢，从这个清源行思这里，就是清源行思下面是石头西迁，石头西迁下面就出了药山这一脉，药山这一脉下面就是出了一个这个洞山和曹山，就是曹洞宗是从这儿出来的，这是石头西迁清源行思。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天皇道武还是天王道悟这里的，就是龙潭、德山。德山下面是雪峰，雪峰下面出了一个云门宗， 雪峰，下面是，然后雪峰下面还有一个一脉是玄沙师辈罗汉归琛法眼文艺，到下面是法眼宗，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五家七派里面吧，凑合着能占三派，就是这七派里面凑合着能占三派，如果严格的来说的话，可能是占一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传承，没有争议的话，可能是一派，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吉州青源山净居寺勤思禅师本州安城刘氏子，幼岁出家，每群居论道，师为默然，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就是这个，他是吉州的，吉州青源山净居寺在这个，江西。江西现在青源山应该也有它的道场，这是我没事儿溜达，到处溜达的唯一的没溜达到的地方，因为其他的那些全部在南岳衡山都已经搞定了。就是这个青源行思，它是在江西的青源山这个地方上没有去过，好像现在有这一个小庙，净居寺是行思禅师，他是本州人，然后呢小的时候就出家了，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不吭声。人家大家都在那论道，侃侃而谈，就他不吭声。然后后来呢，他听说了六祖这儿，然后他就去参了六祖。这一段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看看他跟六祖的对话。问曰：“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做什么来？”师曰：“圣地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地亦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弃之。这个人呢，猛一听啊，有点类似于像落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劲儿的在强调这个不，一个劲儿的在强调不，强调干净利索啊。所以说，就是门风高峻呐、啊，门风高峻，就是他很强调这个，那自然就不容易了。人家不是说嘛，就是说，官不容贞，还有下面一句话叫"私通马车"，你马车你都不通了，没有方便了，不，那就自然就是说你这儿的人呢、啊、就少。他就有点这个风格，大家谁还有这个南岳怀让是怎么见六祖的？大家比一比，可以看一看，看一看这两个风格，两个风格我印象中是有差别的。好，我们再看看，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汝曾做什么来？圣地亦不为，落何阶级？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这就是说我落也，这个落正是不落，我就不为呢，还落什么阶级啊？就是这一类的。但是他很坚持，很坚持这个不为，很坚持，很坚持不落阶级。就是来了之后参六祖，我应该做什么才能不落阶级呢？才能够不落呢？不落就是不落任何的修行也不落，那个圣位我也不落，不落圣位。当何所悟？就是能够所有的都能解脱开，连圣位也不落。我应该做什么能够不落？然后六祖就说了，那你曾做什么来呀？那你还来做什么呀？你还来干嘛呀？你还来干嘛？你还要问个干什么？你干什么不就已经落过了吗？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你曾做什么来？那你还要个做什么？到做什么不落阶级？这不是正在是落吗？然后师曰：“圣地亦不为，我就是不做，我就是一直不做，一直不做，一直不做，圣地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你知道你这个不做已经落了一个不做不之做吗？已落何阶级？”然后师曰：“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圣地尚不为，就是说我就一直不做，一直不做，哪有阶级可落呢？哪有阶级可落呢？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没有顺着六祖的语脉转，他就是不落，就是这么说吧，怎么都不随境转。简单用咱们的关照的话来说，就是怎么都不随境转，怎么都不随念迁啊，就这么说吧。怀让一日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圣者。”时同学坦然，直师志气高迈，劝师意。嵩山安和尚安启发之，乃参六祖问：“什么处来？”嵩山来，什么屋那么来？师无语。什么屋那么来？师无语。随经八载，忽然有醒，乃白祖曰：“某甲有个会处，做陌生，说字一物，记不中，还假修正否？修正则不污染，记不得。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一天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要诉说。然后这个怀让又持师，15年啊，这是怀让。先看看前面的，人家什么时候来？我要是那个谁，要是青源行思可能答我没来，他明明是来了，他会答个没来。 先行思，所以怀让不是怀让是个老实人，什么出来答不出来了，嗯，答不出来了，嗯，答不出来了。后来的话有个行，哦，我有个会处，有个会处，你看有个会处这句话很弱呀，有个会处这句话很弱，但是他也不得不说呀，然后说怎么说说。怎么说呀？哎呀，我没法说，说了都不是，说似一物，气不重。你看看咱们多少人企图再说，看到没有？根本都这个事情的话，你说了，说的一定都不是，说了一定都不是。然后六祖是这么问他的：那说似一物，气不重的话，既然说不清楚，那还需要修正吗？人家这个，怀让说了一句：修正则不污，污染即不得。嗯，咱们现在经常引用的是这句话。从南岳行思跟怀让的对比，你看六祖是马上就接了这个下句，就让你的这个污染即不得，只要这个污染即不得，这是诸佛之所护念。六祖是这么接的，但是咱们来跟行思的来比较，就比较出来，行思这个地方的话，修正即不污，行思没有这个风格，行思不说这个，行思会说污染即不得，还能修正也无，哎呀，你可别污染它了，也可能直接就这么说，修正即不污，这就是那个谁，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南岳怀让他就是有方便垂死，那个清源行思这边呢，他也有个方便垂死，他的方便垂死就是我绝对不给你方便啊，这就是他的方便垂死，就是这种风格，嗯，这种风格。当何所恶，即不落阶级，汝曾做你怎你那你来干什么来了？我啥都没干，我圣谛也不做。嗯，祖就说了，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落阶级啊？嗯，他说我圣谛都不做，落什么阶级啊？对风格，这算是无到底吗？无到底就没个底儿啊，无到底就没个底儿可无。哎，你没个底儿可无，这个时候是什么呀？少东方，你答一句来，要马上的。无到底的发现没底可无怎么办？落阶级就怎么了？落阶级就轮回了呗。就是这种的心态，就是说是这样，禅宗就是这样的。禅宗就是这样的，人家是只有这个落啊不落啊，只有这个，什么东西都是衬托，落阶级不落阶级，就这么说吧。你看，就按照咱们的话说，你能往生啊，还是不能往生啊？这一类的很严肃、很严肃的问题，一生能成就啊，不能成就啊，这就是落阶级，就是不能成就，就是不能往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成就怎么了？不能往生怎么了？要是能推出来，这么一直推，那也很不错啊。这就是清源行思的第一段，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罗阶级就怎么了？不怎么？岸伯这种的风格呀、啊，有点像这个叫什么来着？尾山跟仰山，尾山跟仰山这边就是这样。你拿个问题，那学生拿个问题来怼尾山、仰山，怼尾山这里，尾山就给你截在这儿。落个阶级怎么了？不怎么。不咋地，就是给你截到这儿了，让你没法说话，这没意思，没法再问了，问下去没意思，不问了，这就是这种风格叫断碑横古路。要是一个人知道他是妄想，他也就不问了。假如这个人不知道他是妄想，你这一句话给他截到这儿，当下能截断，以后他还会起这个妄想。你累不累呀，淡泊？你不是说不怎么吗？落阶级都不怎么，你截什么呢？行思禅师默然，然后憋足了劲儿去六祖那儿放大，然后不是不是的，没有你说的，他本来就是那种风格，他本来就是那种风格，他不是默然去憋足了劲儿，他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的，不肯他们也觉得这个没有意义，不是真正的在道这儿，所以到六祖这儿去。嗯，这一说还真有点啊，像小说似的，像武侠小说似的。嗯，少东方，你什么时候放个大招呢？方便各异，横七竖八。曾师兄，你自有自己的思路和理解，我就不说了。嗯。少师兄默然。我们再看下一段，想说老师您等着，但是说，我等成石头人了。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心态，能够一直的，就是很耐心的去不修，一种啥心态呢？你修着试试玩玩也没事儿啊，好多年了，老用户了，在这儿，多少人在比你之前，在你之后接触的新中心，人家可能都做完了，嗯，你跟人家比起来就是原地踏步，嗯。 我们说接着看下一个，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由二祖，憋的时间太长了。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由二祖不言，少林未知得随矣。这是说的是这个，在当时啊，他投奔六祖的时候呢，就是六祖的那个会下有很多很多的学子，但是呢，清源行思他是居老大的，他是，但是他还是不吭声，他不吭声，有点类似于什么呢？亦由二祖不言，少林未知得随矣，就有点像是这个，当时达摩问你们都学了什么呀？你们给我说一说吧。然后有最后一个人说，要是据我所学啊，就是实无一法可得。然后这个人说了，你得的是我的这个骨，你得的是我的骨头。然后呢，轮到了这个二祖神光，二祖神光的话就是一声不吭给达摩鞠了一躬，就退到了旁边。达摩说，哎，你得了我的髓啊，这就是二祖不言，少林未知得髓矣，就是说的是二祖神光他跟那个达摩当时鞠了一躬没有说话，达摩是先拷问他的，达摩不拷问他，他鞠躬也不会鞠啊，就是这样的，二祖不言。所以说他说的是清源行思这个人，他接人他并不是靠滔滔不绝，他也不是靠辩才无碍，他不是的，他不怎么说话，他不怎么说话，但是呢，这个武增慧元赞叹他，就像是二祖不言，他是真正得随的。其实要我说都是风格各有不同。然后再看这一段啊，一日祖谓师曰，从上依法双行，师资地受，一以表信，法乃印心，汝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一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征敬必多，一既留镇山门，汝当风化一方，无令断绝，师既得法，归住清源。哎呀，这是受六祖的嘱托呀，六祖对他说，从上以来呀，都是有息，有一有法，两个是在一块儿的，就是有一个证据，然后有一个法在，有法在，有证据在，有证据在，有法在。然后呢，地师资地受，就是这个啊，是代代相传的，有师有医有法，这样一代一代相传的，传下来的。医呢，就是给大家一个信；法这个事儿是印心，就是医用来就是给大家看的。哎，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这是得了真传的。那么法是这个是怎么得真传的呀？实际上法才是印心的。你吾今得人，何患不信？汝是吾受法义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人了，有什么怕不信的呢？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眼正的人，不用担心他不信，不用担心他不信。而且呢，我呢在拿到了这个衣服以后啊，我就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挫折，很多很多的磨难，所以呢可以预料得到啊，到后来的时候啊，根据这个衣啊争的呀一定会很多，大家开始争衣，那就开始兴盛了呀，挺好的，这是好事儿，好事儿。况乎后代征敬必多，所以说呢，一呢我就不再传了，一我留在这儿，留镇山门，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东西，留镇山门做个标志。人这个法我就传给你了，你去赶快到别的地方分化一方，无令断绝。这个法我是给你了，你到别的地方去分化一方。我就是在这儿一留作山门，我跟一在一块儿做个法的标志。但是真正的法在你那儿，你到别的地方该传传，不要让咱们的真正的心法断绝。然后就是清源行思得了法，就回到了清源，大概是这一段是这个意思，看看有什么没有，然后我们接着下一段。六祖将师灭，有沙弥西迁，就是石头西迁，问曰，和尚百年后西迁未审，当依何？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势迁美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问曰，汝师已逝，空坐其为？签约我顶这个一戒，我顶一戒，故寻思耳。作曰，汝有师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签文语便礼辞祖龛，执意进居参礼。这个意思就是说，六祖啊即将那个失灭了，然后呢有个小娃娃，就是西迁呢，他年龄小，跟六祖时间不长，他说，哎呀师傅，你死了之后的话，我再去找谁当师傅啊？师傅就说，寻思去， 然后呢，这个寻找这个思念的思，然后呢，六祖圆寂以后呢，这个西迁呢就在静处端坐，就是好好想啊，好好想，寻思嘛，寻思嘛，一直在寻思，一直在寻思，所以他就是静处端坐，寂若妄生，每天在这空坐，空坐，空坐。然后那个第一座看不下去了，首座看不下去了，就是六祖下的门人看不下去了，说：“哎呀，你师父都逝去了，你在这天天空坐，在这干啥呢？空坐干啥呢？”然后他说：“哎呀，我师父让我的就是让我在这好好寻思寻思啊。”他说：“你呀，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有个师兄是四和尚，他就是叫四，你知道不？他现在在吉州，你的姻缘在那儿，人家师父告诉你的很清楚，让你去找这个四和尚。你在这迷瞪啥呢？”啊，就是这么简单。六祖说：“寻思去。”然后他就坐在那儿，开始在那天天的在那儿端坐，寂若往生。这小孩挺乖的。坐了一段时间，手坐憋不住了，寻思寻思，有个四和尚，六祖让你去找他，你迷瞪什么呢？然后他一听，哟，原来是这样，赶快的给六祖磕个头，就来净居寺来找那个清源行思了啊，这是这一段。然后再看看这个清源行思跟他的这一段，子何方来？谦曰：曹溪来。将得什么来？未到曹溪已不失。师曰：若那么用，去曹溪做什么？若不到曹溪，争之不失。谦又曰：斯可分，分可思准。在这笑呢。然后这个谦又曰：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争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林足矣。谦又问：和尚自离曹溪，什么时至此间？然后师曰：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西迁曰：西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一知。哎呀，这后面的就多了，咱们一段一段看。这个石头西迁呢，跟这个清源行思他俩都有点相似。啥相似呢？不吭声，不吭声，在那儿坐着寻思去，就问也不问。哎呀，他不像咱们，比如说齐老师说个什么咱们不明白的去找人问，哎，你说齐老师这么说他是什么意思啊，自己要是没听明白还会找别的师兄问一问，他不会。寻思去，哦，这就是让我在这寻思寻思呢，我就寻思吧。他不会去问任何人，自己就在那寻思，不吭声，不求人。这个心态，所以说跟那个清源行思他确实风格有点相似，确实风格有点相似。实际上六祖对清源行思还是挺看重的，一早就让六祖行，就让清源行思走了啊，就让清源行思，就是说是六祖下面他是实际上是有两个弟子，一个是清源行思，一个是南岳怀让。南岳怀让在六祖身边待了十多年，清源行思不是，清源行思是六祖撵走的，你走吧，你走吧，你去分化一方，就是你已经长大了，你快走，你快走，需要你去分化。所以说就是说悟道后的有什么样的呢？悟道后的有两种，一种就是跟着师一直跟着，还有一种的话早点走也很好，也很好，两个都好，不是一直都要跟在老师的身边一直黏着他，一直黏着他。这个事我是问过老师，我说的那悟道了也不行，也要跟着，老师就说那也不是啊，清源行思就不是啊，说的就是清源行思。不一定都是一直黏着，一直黏着老师，黏了就打坐打完了三年了还在那黏着黏着黏着。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法的一种尊重啊，就像是南岳怀让，他不一定是心里不踏实才黏着六祖，他是因为是一种孝敬，是一种孝敬，所以他要誓师，就是说是就是侍奉他的师父，他要侍奉他的师父以示尊重，他侍奉他的师父不肯离开。所以这就是风格不同。他这一段，师曰：子何方来？曹溪将得什么来？未到曹溪也不失。若那么用，去曹溪做什么？若不到曹溪，争之不失。这就是说的是，你看我们答话呀，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无。你说无的时候，我就问你有，我看你怎么答，你看看你能不能从这个弯儿拐过来。就是说你的说话是前后矛盾的，看你能不能矛盾的过来。就是你的思路是不是？如果你偏在任何一方，你就拐不过来弯儿。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曹溪来呀。你从曹溪，你从曹溪那儿得到什么东西啦？得什么东西了？我没到曹溪，我也没有失去过，我没有失去过，更说得到什么呀？他说：“那假如说你根本都没有失去过，你去曹溪干嘛？”一句话问住了吧？你是修什么的？我是修心中心的。你从心中心这儿得到什么了？我没修心中心，我也没失去啊。要是这样，你怎么还修心中心呢？答一句来。你看这按照格式套都能套得出来了，我不修心中心我怎么能知道我没失呢？对吧？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古时候是参访，以参访，以自己的自己打坐加参访这种多。我们现在呢，就说参访再加上，也就是说修实修心中心。我们这一块更重视实修，以前的这些更重视语言的回护，以前的人根气力，现在不是了。好，这段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接着往下看，这个上一轮啊，是这个寻思开始搞那个石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曹溪来。你从曹溪得到什么东西了？我都没失去过呀，没失去过。你到曹溪干什么？不到曹溪，我怎么知道我没失去过？这是对，这是这个清源行思对石头的一番捯饬。捯饬完了石头，石头又来捯饬他，就是清源行思捅了石头一剑，石头要来捅捅清源行思。这还不完，我得要看看你，然后又咋样？我不到曹溪，我怎么知道不失呢？那是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师兄弟啊，你知道吧？他们两个都是六祖的下面的弟子嘛。所以西迁又说了，咱师父还认识和尚不？曹溪大师还识得和尚不？还识和尚否？如今识得无否识，又争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鳞足矣。就是曹溪大师还认得你不？就是说你跟咱师父，你跟我师父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人家说你跟齐老师是什么关系啊？就是类似这样的问法，就是说齐老师是怎么说你的呀？你知道不啊？你就是你能不能告诉我呀？就是这个意思。曹溪大师还识得和尚否？还识得和尚否？就是说你到底是跟这个我师父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啊？什么一种法脉呀、啊、之类的。那就不说那个了，就是说不说说我跟六祖的关系，你现在就直接说你认为我怎么样啊？就这么说，你今天不是来了吗？你看看我怎么样啊？就是这样，他就一下子扔开了，我不说那个什么这个师傅跟我这个关系，那个师傅说我那什么，或者我拿到什么什么传承，不说这个，我现在就是你怎么认识我？这最简单，你怎么认识我嘛？嗯，如今识得否？他说，然后那个石头说了是认识，但是这又骑在认识里啊。嗯，哦，我今天算是这个认识啊，这么说不是认识，应该说见识。哦，我今天算是见识了你这个行思了。哎呀，这一见识怎么岂止在见识里，又指怎么能用见识来见识得了你呢？嗯，就是这样。然后他那个谁那个清源行思就说了，众角虽多，一鳞足矣。嗯，你很难得。表面上的话是这样，实际上他俩互相都在这骂呢。你看你这个清源行思哪是我能够识得的呀？哎呀，你真不错，你真是难得呀，那么多不如你一个。这两个互相在这开骂呢，这等于是一种开骂，也是一种互相的赏识吧。众角就是说，实际上众角虽多，一鳞足矣，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家伙还行嘛，还凑合呀，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石头西迁也还凑合。然后石头西迁又问啊，和尚自离曹溪，什么时至此间？然后师曰：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嗯，西迁曰：西迁不从曹溪来。嗯，然后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西迁曰：和尚姓氏，和尚姓氏，大人莫造次。他们两个在这交谈的这一对儿的意思就是说，离啊不离啊，到底还是归了这个主题，还是在于师父那儿，他们的师父都是六祖那儿。嗯，那您老，你看看啊，您老离开咱们师傅到这儿多长时间了呀？你就是说，就是有多长时间到的这儿啊？您老离开他，这自己应该怎么答呀？他说：哎，我知道你早晚离曹溪，我就知道你早晚离曹，就是离开曹溪，就是说是你眼证了，这么说吧，你眼证啊之类的。你说我眼证，那你呢？我却知道你早晚离曹溪，嗯，我却知道你，也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这也有这个味道，啥味道啊？就是说，嗯，清源行思啊，他可能早知道他下头会有一个石头西迁。断句这是有可能有问题的，同意是应该这样断句的，好多了，这个断句好多了，非常好，非常好。咱们这个版本反正是错误很多，一边看一边学吧。嗯，前面的那个也是那个不是墨师先逝，是汝师先逝，也有一个错别字我更改过来了，反正是没仔细看。嗯，我们接着往下看，汝争得时否？就是时又争时，就是说什么时间来的？我却知你早晚离曹溪。然后他就说早晚离，我知道你早晚都离开曹溪。哎，你可别说啊，我不是从曹溪来的呀，我不曾从曹溪来啊。你可别说我离开他，我跟他没有关系。嗯，他不是说我跟他没有关系，我也不曾去过，就是这么说，不曾从曹溪来。 然后他又说了，哎，我也知你去处，我知道你离开曹溪，我也知道你要去到哪儿。你看你从哪儿出来，要落到哪儿，我都知道。实际上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个来处，没有个去处，所以他会说我也知道你去处。然后那个西迁就很严肃的说，哎呀，和尚姓是大人，你是那个大人，你可不要这么随便的在这戏论啊，开玩笑啊。嗯，就这样说，和尚姓是大人，莫造次。咱们再说一遍，把这个改一改啊。和尚自离曹溪，什么时至此间？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西迁曰：西迁不从曹溪来。至曰：我也知汝去处也。西迁曰：和尚姓是大人，莫造次。我知道你早晚离开曹溪，哎，我不从曹溪那儿来。你看，你刚才那一句透露出来了来处，你这一句又把你的去处给说明白了吧？我也知你去处，你一说话就漏了吧？你看，嗯，我也知你去处。刚才第一句话。嗯，就是说这是和尚自离曹溪什么时间至此？这一句话你虽然是问我，但是从这一句话透露出来了，我就知道了你是从曹溪那儿来的。嗯，然后呢，你说我不从曹溪那儿来，我又知道了你是从曹溪这儿离开了，所以说我知你去处。嗯，就是石头西迁拿这两句话来反问他，都被他驳回来了，都被他驳回来了，可以这么说吧，反咬他，反咬他。和尚姓氏大人莫造次，挺好玩的。他们之间这个绘画，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过一段他两个又开始 PK 了，这又是一段新的 PK 的。他日师父问这个西迁汝什么处来？西迁曰曹溪来。师乃举斧子曰曹溪还有这个吗？这个行思啊，真是的，他都不像曹溪的弟子，他简直是在这儿搞曹溪的，就是他都不像六祖的弟子，他就是离师已经很久久矣了，他在这儿拷问这个六祖的弟子呢，就是这样，曰非但六祖西天也无，非但我师父那儿西天也无。子曰你是不是去过西天呢？他说若道即有也，若去过那不就是有了吗？师曰这话不对，更道。嗯，然后这个西迁就说了，和尚你也得到，你不能老让我到啊。他说，然后那个师傅就说，哎呀，我不像你这么来来回回问呐、啊，那后面的人呐、啊，他怎么能在这有所承担？就这么说吧。再翻译一遍这个意思啊，就是那个青岩行思又问石头西迁，你什么地方来的？我从六祖那儿来的。六祖，你师傅那儿还有这个吗？六祖这儿还有这个吗？你看看，这不是找事儿吗？嗯，然后他说，嗯，这个时候就应该打回去。六祖那儿不是有这个，六祖那儿是有你行思啊，有你青岩行思啊，怼他一句。嗯，他说他，但是那个谁，那个石头是老实人。他说不但这个六祖那儿没有，西天这儿也没有这个东西，不但六祖那儿没有这种闲家具，西天就是28代祖师啊都没有这种闲家具啊，西天28代祖师祖祖相传都没有东西，就是法本法无法吧，如果按照教下来说的话。但是这说法本法无法，这不是正落着呢吗？所以说，要是详细的来说，这句话是有漏洞的。然后星原行思马上就抓住他了。你说西天没有，你说那个西天没有，西天没有，是不是你曾经去过西天呢？你说诸佛菩萨都没有，是不是你已经证道了，你才说诸佛菩萨都没有啊？莫曾到西天否？他说：“哎呀，如果我曾经到过，那不是等于是有西天吗？”这句话就是推理了。所以那这个谁，这个，青岩行思没有让他位在更道，大家可以在这里拷问一下，子莫曾到西天否？应该怎么答？应该怎么答？我来答一句儿，嗯，子莫曾，你是否到了？你是不是到了西天了？我跟你在一起，你在哪儿？我在哪儿？答毕。就说若道即有也，若道即有也，不能说我道啊。我说，要是说我道，那不是有了吗？这有点落推断，所以说马上行思就没饶他，没再更道。然后那个石头说了，哎呀，你老是这样的话，你就这样考考好，你让我答，我应该怎么答嘛？我怎么答才好答嘛？不好答呀，我怎么答才好答呀？你老是这样的，你问，你又让我答，你说让我怎么答呀？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师傅就说了。不是说我非要问，我这是问来答来反反复复的，就是怕以后啊这些就是说以后就是说要反反把这个弄清楚，恐怕以后的话这个断灭断绝喽，所以在这啰里啰嗦的在这儿，就这个意思吧。这是这一段，这是青岩行思的，然后后面呢还有一段。
不然后面的留到下一节课讲吧。
哦哦哦哦，好的好
今
的，
天时间到了。
句句不敢离那个，那个是什么呀？正离着呢。大家在修行中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儿，又离了，离得更远了。守着那个，守着什么呀？不曾离，离开了。哎，刚才袁君宝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问题我没答呀？守着那个就对吗？守不守着那个就不对吗？这就是保和任。咱们关照里有一个叫保任，保任，很多人都理解成保了，就是他心里头有个东西，他就总守着，总守着，那不对啊。没个东西可以守啊，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所以说保任这个保是跟任是在一块儿说的。总是理解成一个单独的一个宝，单独的一个宝，那不对，是跟宝刃在一块儿说的。守着那个不对，不守着那个也不对，所以起个名字叫宝刃。可以答西天何在？西天在你的问处啊。可以自己看一看禅宗方面的东西，自己看一看。这个东西是拷问自心的。至于怎么答语，这是等于是叫什么的？类似于我们心中心讲的正体和起用。怎么答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便。但是这个答语并不，毕竟不在语头上，毕竟不在话尾上。你自己问你自己的心，问到了这些东西，你心里头还有没有一点点的，就是隔碍？还有没有一点点的没有把握？还有没有一点点的迟滞？这就是修行啊。公案就是用来干这个用的。好了，还有没有修行上的问题？没有就下课了。
好的，那我们就下周四吧，继续清源行事的内容，还是郭师兄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那好吧，那各位师兄，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见。